西安大批的捐赠食品蔬菜被政府丢弃，市民愤怒。中资信用债违约超4000亿，国企违约规模首超民企。俄乌冲突压力增加，欧股下挫，俄股跌幅10%。原中共银监会副主席蔡岳生被整肃，罪名罕见，难以忍受防疫。香港金融外籍人士离港，中国各省下调2022年增长目标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主持人崔氏，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。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5号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。西安市封城多日，防疫期间乱象频出。近日，西安市网友发布多个视频，指出多地捐赠的爱心食品蔬菜被政府部门丢弃，未能送到隔离区的市民手中。相关消息引发民众愤慨。根据大陆媒体的报道，陕西省安康市民王军在1月初将店铺停业了3日，和10多名志愿者赶制10000个白馍饼送至西安。但是网友的视频显示，在1月22号有成捆的白馍饼被证实掉到了垃圾桶里面。按照规定，各地捐赠物资由政府部门统一分配。对此，西安政府辟谣说，这个是一家店铺的白馍饼存放了很久，发了毛后掉入了垃圾桶。还有多个视频显示，多达数十箱的爱心蔬菜遭到丢弃，没有发到西安民众手中。一些蔬菜仍然是新鲜的，但是却被掉到垃圾桶那里。消息引发网友关注，有微博公众号发布视频谴责说，西安疫情引发全国关注，一车一车的爱心蔬菜从全国各地运到西安，支援西安市民抗击疫情。但是有的小区不知道发放了多少次，吃不完宁愿被蔬菜烂晒。但是有些小区连菜毛都没有，看看这些大批量腐烂变质的蔬菜，真是令人触目惊心。是不是寒了爱心捐赠者的心呢？是不是应该追究一下某些人的责任呢？还有网友表示，这个不是谣言，疫情期间西安某地大量的蔬菜等民生急需物品被丢弃在垃圾桶旁边，实在令人痛心不已。西安官方报道说，在24号开始，西安全面调整为低风险，居民可以回复正常出行。但是有民众反映，一些地区仍然保有封锁，无法入内。另一方面，还有被集中隔离的民众仍然未能够返回。去年受中国市场环境影响，大量企业遭遇债务危机。最新统计显示，在去年中企累计有超过4000亿元的海内外信用债宣告违约。21世纪资管研究院根据 WIN 数据库等公开的渠道进行调查，发现去年中企有超过1536亿元的境内信用债违约，还有998亿元的债务展期。另外，同年还有超过274亿美元的海外信用债违约，折合人民币约1737亿元。根据数据显示，中企去年累计有超过4270亿元的境内外债务违约，其中整体新增违约债务规模为2060亿元。在海外债务违约的集团主体中，90%是房地产公司，有32家企业的违约金额超过1623亿人民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从境内违约的主体来讲，民企占据多数，但是国企的违约规模在去年首次超过了民企。在去年，在境内违约的国有企业信用债共计66只，金额为598亿元，民营企业信用债共158只，金额554亿元。其中新增违约的国企中，大多数为海航系企业。此外，还有不少被认为是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出现违约。在去年首次违约债券中，有约67%属于 A 至 3A 的 A 评级范围，有15.11%为 B 评级，其余为 C 评级以下， 包括世贸集团等多家不触及三条红线的企业都发生了违约。旅美经济学者黄俊此前对希望之声说，2014年到2017年中国政府通过房地产去库存，被整个房地产产业链的债务转化成了城镇居民的住房贷款，化解了地产商和银行的债务压力。债务压力虽然转加，但是并未消除，整个金融和地产体系都在集聚风险。一旦资产带来的收入不足以支付利息，结果只能够进行借新还旧的庞氏骗局式融资，这个时候的金融体系变成一个内部翻滚的压力窝，随时可能顶开盖子全面爆发危机，然后进入漫长的金融去杠杆时期。随着普京政府持续向乌克兰邻国白俄罗斯运输部队装备和战斗机，乌克兰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加剧，国际社会警告说东欧发生冲突的几率正在增加。在24号，欧洲和俄罗斯股市全线下跌，当日俄罗斯 RTS 股票指数出现大幅度下跌，跌幅一度达到 10%，俄罗斯交易所指数下挫到3200点以下，创下自2020年10月以来的新低纪录。俄罗斯卢布对美元汇率下跌 2.5%， 达到2020年底以来的最低水平。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安德斯·阿斯伦德21号在推特上表示，俄罗斯的资产可能会进一步下跌。在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和全球金融危机期间， RTS 股票指数下降了 80%。 同日欧股全线低开，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超 3.8%， 跌至一个月来的新低。英国富时100指数跌超 2.5%。 上个礼拜尾，美英两国政府声明说，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将遭到严厉的经济制裁，两国均已从驻基辅大使馆撤出外交人员。但是经济学人智库的全球预测主管阿加特·德马赖斯24号对 CNBC 说，外界对俄罗斯实施金融制裁的威胁可能缺乏实际意义，因为在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后，克里姆林宫在8年的时间里面致力于围绕西方的经济体制，俄国的外汇储备高，而且不以美元计价，主权债务非常低，大多数由国内投资者持有。他说俄罗斯提前开发了替代金融渠道，这个能够降低制裁的影响，不过这个并不意味着制裁不会削减俄罗斯经济。德马赖斯认为，制裁俄罗斯亦可能将导致全球油价进一步飙升的问题。1月24号，中共几位部门发布声明，宣布被查近半年后，原银监管副主席蔡岳生被移送检察机关进行审查起诉。声明显示，蔡岳生涉及严重违纪违法问题，搞两面派，权势交易，而且退而不休，在离职后仍然顶风作案。在同日，纪检部门连环发布三个落马高管通告，三人分别来自法院、粮食局和金融部门。其中蔡岳生在央行系统工作20多年，曾经担任上海分行行长，2005年10月出任银监会副主席，2013年退休。媒体发现蔡岳生的通报措辞很少见，通报中退而不休打了个引号，似乎在度敲打中共党内一群退而不休的老领导。二十大前，习近平为保连任，和中共党内各个派系的冲突快速升级，各级官员遭到整肃的消息亦频繁出现。中纪委近日刊文，节日腐败严查不停歇。文中话，每逢过年过节，各级党员干部都会收到纪委发来的短信，其中提到建议他们廉洁过节。随后文中仲表示，目前有大量典型腐败案例遭到密集通报，似乎在度暗示有更多的异己官员会在近期遭到打压。 港府近期积极实施同大陆类似的防疫措施，并对多数国家的入境人员进行长达3个星期的隔离。据路透社报道指出，受防疫措施影响，已经有更多的金融领域外籍人员想要离开香港，来避免遭受港府强加的限制。在香港担任金融服务的律师西布里表示，港府的检疫和酒店隔离措施比民众几乎无法旅行，持续的时间太久了。他一度被迫带着孩子长期在酒店滞留，尽管隔离地点就在他的屋企和父母家附近。由于难以忍受这些防疫措施，西布里目前已经辞去香港的律师工作，回到澳洲。亦有猎头行业人士透露，很多金融领域的外籍员工计划在领取到年终奖之后离开香港，到其他国家就职，这个会导致香港的人才库越来越少。香港美国商会发布的调查数据显示，有超过40%受访者说他们可能离开香港，原因是国际旅行遭到高度限制。近期香港爆发 Omicron 疫情，采用了数万人强迫核酸检测，以及封楼封小区的做法防疫，将情同中共政府十分类同。不少管控区民众被锁在住处内，强制不得外出。外界担忧这种防疫做法可能会引发更多的人道危机。近日中国大多数省份都为今年设定了较低的增长目标，50%以上的省份设定的增长目标低于疫情前，发达省市多设在5%至5.5%之间。而中共在今年年初宣称去年的全国经济增长达到8.1%。报道指出，除了海南和西藏设定超过8%的经济增速之外，其他省份都调低了增长预期，包括浙江、陕西、吉林等5个省份设定为6%左右，山东、广东、江苏、上海、重庆、黑龙江等地设定在5.5%左右，最低的北京设定为5%。广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郭磊认为，从近年来的经验来看，北京、上海、广东的年度目标对全国经济增长目标具有很大的参考性，而浙江近年目标一般略高于全国。但是今年这些发达地区都选择了一个非常低调的开局，而在去年大多数地区仍然敢于将 GDP 设定在8%以上的增长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你订阅和分享，多谢你的收看，再见。